今天呢，我们讲2268到2275号。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内容。当然，这仍然是继续啊，第一天主世界第五届的内容。那么这两个内容呢，分别是谋杀和堕胎。这个谋杀的篇幅呢，稍少一点，而堕胎的篇幅呢，稍大一些。我们看第一号2268，第五届禁止直接和蓄意的杀人。视之为严重的罪行，杀人者以及那些自愿和同谋杀人者都犯了触怒天谴的罪行。杀害婴儿、兄弟、父母和配偶是特别严重的罪行。由于这些罪行破坏人性亲情自然的联系，为了优生和公共卫生，即使是出于政府的命令，也不能使任何谋杀成为正当。这个2268呢，主要是讲这个谋杀当中的这个直接杀人，指的是这个直接杀人。那么这里面说的这个直接杀人呢，它用了另外一个词来表达，就叫蓄意这个谋杀。它一方面呢指出啊，这个蓄意谋杀呢是严重的这个罪行，是触怒天谴的严重的罪行。另一方面它还指出，在这一类的谋杀当中，有些具体的这个罪名，他的罪过是更为严重，例如说杀害婴儿、杀害兄弟、父母和配偶，当然后面这三个都是杀害近人。那为什么这些杀害近人的这些罪过会特别严重呢？因为它破坏了人的这个亲情，就是杀人本来就是重大的这个罪行，那么杀这些亲人更是严重的罪行。那么他最后一句呢，特别强调，即便是政府啊，如果出具这样的这个命令，造成这个杀人仍然是不可以的。然后我们看下一号是2269，第五届禁止对意图间接的引起一个人的死亡而袖手不管。道德律禁止在无重大理由下让某人暴露于致命的危险中，以及拒绝对处在危险中的人伸出援手。人类社会做事造成大量死亡的饥荒而不设法加以补救，是可耻的不义和严重的过错。高利贷者和唯利是图者的不正当交易，在人类大家庭中给兄弟手足造成了饥馑和死亡，最终间接谋杀。这类人确实难辞其咎。意外杀人在伦理上不能归咎于当事人，但若无正当的理由，当事人虽无杀人的意图，但由于采取了足以致人死的行动，也不能没有严重的过错。2269号呢，主要是指的那个间接杀人，当然它所包括的这个范围呢是比较宽广。那么第一类呢，就指的是让他人暴露于致命的危险当中，例如呢，这个有一个人要死了，你能施救而不加以施救，那么后来这个人死了，那么这里有可能就构成了这个间接杀人。那么还有另外一类呢，是看到这个别人呢受到这个饥荒的困扰而不加以补救，那么这个也是一个严重的这个过错。所以总之呢，这一条呢，它强调的是不是直接的去杀人，是由于你的某种程度的这个参与，那么导致了他人受到这个死亡的威胁，受到了一些不该受到的伤害。最后啊，他提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大概在法律上呢称这种行为呢叫做过失杀人，就是他本来没有意愿，没有这个意图啊杀人，但是呢结果呢却构成了这个杀人。比方说造成了交通意外，一个人开车把另外一个人撞死了。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犯有叫交通肇事罪的这个当事人呢，他一定是有过错的，并且呢通常情况下呢是严重的这个过错。而这种过错呢在刑法上呢通常不会判处死刑，但是仍然要承担一定的这个刑事责任。那么这里指的就是这一类的这个行为，所以它的结果就是属于间接杀人。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一个部分，它给我们讲什么叫谋杀。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它讲堕胎。我们先看呢2270号，人的生命自受孕的开始就应该绝对地受到尊重和保护。人自开始存在的这一刻，作为一个个人所有的权利就应该受到承认。 无辜者对生命不可侵犯的权利便是其中之一。我还没有在母胎内形成以前，我已认识了你，在你还没有处理母胎以前，我已经祝圣了你。耶利米亚先知书一章五节，我何时在暗中构成，我何时在母胎造成，我的骨骸全知晓，圣咏139篇15节。那么这个270号呢，分两个部分哈。那么第一个部分是说人的这个生命啊，人生命存在的整个过程，从开始到结束的这个整个过程都受到保护，从受孕一直到自然死亡啊，这个期间都受到保护。那么这个第二个部分呢，他讲了就是呀，尤其是他讲这个人在受孕之初啊，成为人的那个阶段，就是他已经是受到天主特别的保护了。他这里面特别举出圣经上的两个章节，那么一个是耶利米亚先知书，一个是呢圣咏，这两个经文来佐证了这样一个观点。那么下一条271，自第一世纪教会就对所有人工引发的堕胎认定其为道德的邪恶，这教导没有改变过，也是不可改变的。直接堕胎就是不论以此行动为目的或方法，严重的违反道德律，不可以堕胎杀害胚胎，不可置新生婴孩于死地。生命之主天主曾将保存生命的卓绝任务委托于人，并令人以相称人性尊严的方式完成这任务，故此在妊娠之初，生命即应受到极其谨慎的保护。堕胎和杀害婴儿构成滔天的罪行。271呢，其实呢，它首先给我们讲，在教会的这个传承里面呢，从教会这个存在之初就认定了堕胎呢是邪恶的，并且呢，天主教教理它重申呢，就是过去是这样的，那么将来还是这样的，就这一观点，那么没有什么可变更的余地。那么这里他要解释什么叫直接的这个堕胎。那么直接的堕胎是指呢，不论是以此行动，就是以堕胎呢为目的或者是为方法，都是严重的违反道德。那么也就是说，以堕胎为目的或者是为方法，这两种形式呢都叫做堕胎，都是不可以的。那么不可堕胎或者是说叫杀害胚胎，这个都是被严格禁止的。那么另外一种行为呢，也跟这个堕胎相类似，置新生婴孩于死地。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呢，埃及的这个法老他当时迫害犹太人的时候，把他们刚出生的这个男婴啊杀死了，那么这属于后一种情况，就是杀死新生的这个婴儿。那我们知道堕胎呢和杀婴呢，这是两种啊非常类似的这个杀人的这个行为。当然呢，去对比之下你会发现呢，堕胎的这个罪恶呢比这个杀害婴儿的这个罪恶呢更大。所以呢，最后一句呢，他特别强调的堕胎呢和杀害婴儿呢都构成了滔天的这个罪行。我们看下一号272，正式参与堕胎的行动构成严重的罪过。教会对于这违反生命的罪行按法典施予绝罚，犯罪成立后按法典所规定的条件，凡设法堕胎而既遂者应受自科绝罚。教会也并非有意减缩慈悲的空间，而是要表示此罪行的严重性。272条啊，他在这儿呢特别强调，因为前一项呢他表示出这个堕胎呢是严重的这个罪行，是重罪。在这儿呢，那么在重罪的基础上，教会法呢又加给了一个触犯这一条这个诫命的人另外一个处罚。那么这个处罚就是啊，当犯罪成立后，这个指的是呢一个人呢他完成了这个堕胎，就是完成了堕胎，而不是只是简单的有意去堕胎或者是决定去堕胎而没有去堕胎，只有当他完成了，那么他才触犯法律。那么法典说呢，凡设法堕胎而既遂者应受自科绝罚。那么什么样的人受这个绝罚呢？当然绝罚这个词呢不难理解，就指的是开除教籍，我们通常把这个词理解成了叫开除教籍。而堕胎既遂者就是完成了那个堕胎。那么假设有一个人叫张三，他有计划呢让自己的家人呢去堕胎，但是呢家人最后呢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去堕胎，事实上没有去堕胎，那么他会不会受到这个 绝罚的处罚呢？不会。但是他犯不犯罪了呢？他很有可能已经犯了罪。所以我们知道呢，那个罪和那个绝罚呢有一点区别，因为罪呢是从伦理的角度上去说的，而绝罚呢是从教会的法律上去讲的。所以这条法律规定呢，凡设法堕胎而既遂者，既遂就是完成了，就是完成了的意思，应受自科绝罚。我们刚才说了，绝罚的意思是开除教籍，科呢有判处的意思，就是判处。那么自科呢，就是不用判处，只要你触犯了这个，就是这个事实满足了堕胎这个全部条件，那么你就受这个绝罚，你就会被自动的隔离于教会之外。那么在解释这一条这个动机的时候，为什么教会呢要在这样的一个罪恶后面加一个这么严重的处罚呢？其实呢，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这样的罪恶实在是太严重了。那教会也不是有意呢，在这一件事情上把这个天主的仁慈给缩小了，那么只是表示了这个罪行本身实在是太严重了。所以教会呢，为了能够使人尽最大的可能不犯这样的罪过，所以呢，他施以这个自科绝罚。我们知道绝罚呢，在教会里面相当于是最严厉的这个处罚，只有对待那些啊非常严重的这个罪恶，那么才有这样的这个处罚，否则呢啊不会施以这么严重的这个处罚。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也该注意哈，272条它强调呢，就是正式参与堕胎的行动构成严重的罪过。那么比方说这一个母亲呢，她自己呢愿意堕胎并且实际堕了胎，她很有可能会触犯这样的这个罪，也犯罪，也受这个罚。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有些人呢因为不知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也参与到堕胎这个行为当中，这个也可能受罚，也可能受罚。因为这里这个绝罚呢是针对呢当事人，就是所有参与的这个人，比方说给当事人堕胎的这个医生会不会受罚，他很有可能受罚。另外有些人也有可能参与，比如说当事人的母亲啊、朋友啊、亲戚啊、身边的人。那么我们要小心呢，对这件事情的这个参与到了什么程度才可能受罚呢？那么通常呢，这个参与呢指的是呢，没有你的参与堕胎的行为无法完成的时候，那么这个参与就构成了这个必要的这个部分。所以就看你这个参与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比方说在一个村子里面，是一个母亲想去堕胎，然后呢他就问教友，就是说，哎呀，知不知道咱们附近哪个医院呢能够堕胎呀，我想去把这个孩子打掉。那么然后你就告诉他了。那么这种情况算不算参与呢？这种情况呢应该不算参与。那为什么他不算参与呢？因为你不告诉他，张三李四别人也可以告诉，就是你的参与不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呢换一个条件，同样是这个人呢想去堕胎，可是村子里面就你们两个人，而且其他的人呢都生活在很远很远的这个地方，他根本没有办法打听，他也没有手机，也没有任何其他联系的方式。那么除非呢你告诉他哪里能堕胎，否则他就不知道去哪里去堕胎。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很有可能构成了这个参与。所以这里面这个参与呢有它的必要性，我们要看它的这个必要性。看2273，所有无辜者对个人生命的不可剥夺的这个权利，是公民及其立法构成的因素。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应该受到公民社会和政府的承认和尊重。这些人权不是基于个人，不取决于父母，也不来自社会和国家的赐予。人权乃属于人的本性，立于个人之内，源自使他开始存在的创造行动。这些基本权利中应列出自受孕至死亡每个人对生命的权利和对身体完整的这个权利。273呢讲一件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就是人的生命权，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生命的权是来自哪里。那么这个生命权呢不是来自个人，也不是来自父母，也不是来自国家，当然像国家呢可以保护他，但是呢它的根源不是来自国家。它来自哪里呢？它来自人性。它来自人性。它是来自天主创造的这个行动。它是来自人性的。那么换句话说，那么这个权利呢就是与生俱来的。所以这个权利呢跟一个人生活在什么国家没有关系。跟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种也没有关系。跟这个人是个成年人还是个小孩也没有关系。只要他是一个人，哎，他就有这个权利。和其他的这个没有关系。 那么用一句术语来讲呢，大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个人的完整的生命权利受到保护，是从他受孕到自然死亡之间，就这个期间都受到保护，从他受孕之初到他自然死亡之间都受到保护。我们看273的后半部分，当一条成文的法律从立法所应给予的保障中剔除某种人时，这时国家就否定了在法律面前众人的平等。当国家不为全体公民，尤其是那些最弱小者的权利出力服务时，则法治国家的基础上便受到威胁。因此既然要保护婴儿自受孕之时应享有的尊重和保障，对所有故意侵犯其权利者，法律应制定相当的刑法。那么就是说，我们前面提到了人的生命权呢，是人与生俱来的，是基于人性的。那么国家呢，其实呢要做的就是要保护这个权利呢不受到侵犯，在任何时候呢都不受到侵犯。可是呢，如果呢国家从国家的层面上立法呢不去保护人的这个生存权的时候呢，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国家呢就开始在执行的时候就开始不正当了，那么也就失去了这个国家呢应该以这个正义啊为基础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基础。那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这个法律的公正与否呢，很大程度上是体现在对弱者的保护上，因为强者呢只要他不欺负别人就好了，所以就看弱者对弱者的保护。所以我们今天看一个国家的这个法治的这个程度的时候，一个国家的这个公平程度的时候，就看这一点，看看他对弱者提供了哪些保护。因为只有他真正的和真心的保护了这个弱者，所以呢整个社会的这个公平程度啊还有法治精神呢才能得以建立。我们看2274，胚胎既然在承孕之时已被视为人，那么就应尽其所能使胚胎的完整性受到保护，胚胎也该受到保护和治疗，和其他的人一样。产前诊断在伦理上是许可的，只要尊重人的胚胎和胎儿的生命和完整，为了维护和治疗个体的这个目的，如果预料诊断的结果会引起堕胎的可能，这与道德律有严重的抵触。一个诊断不应等于一次死亡的裁决。最后这两条呢都在讲跟堕胎有关，讲胚胎，当然这里这个胚胎是精和卵结合之后的存在呢，叫做胚胎。那么就是胚胎呢它实际上已经是人，那么从这个伦理的角度上来出发呢，如果是出于治疗的这个目的呢，当然现在医学上对胚胎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手段呢实际上还是比较肤浅和基本的，所以在伦理上如果是出于治疗这个目的呢去对待这个胚胎呢，这是可以的，但前提是要尊重这个胚胎和胎儿生命的这个完整，并且呢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治疗。这里特别提到，如果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要导致堕胎，那么意思就是导致这个胚胎死亡，终止这个胚胎继续发育的这样的任何行为，这个是不可以的，这是不可以的。理由就是一个诊断不应等于一次死亡的裁决，意思是让这个胚胎呢面临着这个死亡的这个危险，犯这个险本身呢就是不可以啊，不可以的。所以总结一句呢，2274就是在说能够导致堕胎的这个对胚胎的这个治疗是不可以的。然后我们看这个2275，只有尊重胚胎的生命和完整，不给胚胎引起过度的危险，加于胚胎的治疗措施应视为许可的，这是为了使胚胎获得痊愈，为了改善胚胎的健康，或为了胚胎个体的继续生存。培养人的胚胎作为可利用的生物原料是不道德。有些干预染色体或遗传基因的尝试不是为了治疗，而是企图依照性别或其他预设的品质做人种选择的生产，这类操纵乃违反人位格的尊严、人的完整性、人的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这个身份。那么275呢仍然是讲了对待胚胎的一些手段，那么他继续重申基于治疗啊是可以的，对胚胎呢基于治疗是可以的，但如果不是基于治疗，那么其中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是被严格禁止的，就是培养人的这个胚胎作为可利用的生物原料是不可以的。这个意思是呢精和卵结合之后呢这个胚胎 拿它来做一些其他的用途，意思是呢，不让它按照它的自然呢发展成一个完整的这个人，只为了达到其他的一些目的，作为生命原料来使用，这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相反人性尊严的。那么还有啊，干预这个染色体和遗传基因的方式呢，不是为了治疗，而是为了其他的别的目的，比方说为了人种的这个选择。哎，看看这个人种是不是白人呢、啊？白人就留着，如果不是白人呢，就哎就给他杀死，这个是不可以的，这相当于是操纵乃是违反人性这个尊严，并且相反人的完整性和人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这个特点。举个例子说，现在那个性别甄别呢，在我国呢是被禁止的，那么其背后呢，是因为它隐藏着重男轻女的这个思想。为什么我国它现在禁止着性别甄别，就是当一个母亲怀孕了之后呢，医院呢不给你去做那个 B 超的时候告诉你是男孩还是女孩。那么其实呢，从性别上的男女呢跟人性无关，也就是说男生和女生他在这个人性上他其实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男女的这个人性呢是一致的，那么重视谁或轻视谁都是错误的。那么当然这个重男轻女啊，这是中国文化的这个一个糟粕的这个部分在作怪，这个人们呢才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这同时呢也是农业社会遗留下来的这个遗迹，当然国家也意识到啊这类问题的严重性，那么所以呢干脆就立法呢禁止呢做这个性别甄别。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牵手世界两个内容，一个是谋杀，一个是堕胎。